好，弟兄姐妹平安哈、哦！我想我们主日学要开始了哈、哦。我们先做祷告哈、哦，先做祷告，安静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再次把我们夫妻能够在一起，在这个教室里面，主啊，愿你自己把你的真理能够解开来，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主啊，能够学习，主啊，我们带回去能够帮助我们夫妻能够有好的沟通，能够有好的关系。主，我们谢谢你，让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很高兴又看到各位了哈。那个啊、这堂课是第四堂课啊、哦。那啊、我想问问大家哈，还记不记得我们前三堂课讲了什么东西？第一堂是讲什么？
安全感。
安全感啊、哦，婚姻安全感是什么？是建立美满婚姻的一个基石，对不对？那第二堂课呢？
尊重，
尊重，哦，我们讲到尊重的力量，对不对？那尊重又是怎样？尊重又是建立安全感的基石，啊、哦，那第三堂课呢？
改变，
怎样改变，对不对？改变的法则啊、哦，那所以我们讲到什么？讲到我们通常都是结婚以后都是很想改变配偶，对不对？但是真正改变的是怎样？要从谁做起？从自己做起。啊、哦，所以有本书呢，叫做蚌壳跟那个钳子，有没有看过？蚌壳跟钳子，就是说结完婚以后呢，太太很像什么，先生很像什么，啊、哦，就是那个蚌壳，他的口都一直不开，对不对？啊、哦，那就有人拿一个那个钳子，啊、哦，左手拿钳子，右手拿镊子，对不对？想把它打开来，哦，所以从此就从那段开始了。哦，那本书就讲到夫妻的关系，啊、哦，那啊、所以上个礼拜我记得好像也有个 homework。啊、哦，讲到什么？讲到就是说你，啊、哦，圣灵光照你，所以不晓得上个礼拜有没有圣灵光照你们，可以让自己改变的一个地方，有没有谁有圣灵光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都不好意思分享了，
都没光照，
都没光照是？
有，
同理心，对，所以上礼拜你做了什么改变？OK， 怜悯对方
不一样、
哦、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哦、还有没有人、所以回去的话把灯再开亮一点、哦、让这个礼拜圣灵光照更多、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信念要符合神的真理、哦、那我想让文君你来讲一下，我们在建立安全感的有五个承诺，我们在接下来这五次呢，哦，就会讲到这五个承诺。
对，其实呢，我跟启明呢，我们也在教会学习，但是年轻的时候呢，听说要改变自己啊、哦，也是很认真的要改变，但是有的时候慢慢觉得说，哎，改变，哎，好像果子并没有那么的好，到底改变对了没有？对、啊，改变是越来改变越好呢，还是改变越来越差呢？然后心中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呢，现在我们在讨论婚姻关系的时候呢，一个安全感其实也要自己要怎么样有安全呢？跟对方相处，然后也带给这个家里有安全感。所以下面呢，我们有建立安全感的五个承诺，就是接下来的五堂课。那我们看一下哈、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信念要符合神的真理。那下一堂课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要让神充满我。承诺三，
试炼中要寻求神的美意。
承诺四，
以爱来聆听和沟通。
承诺五，
尽一生来服侍家庭。
这是很美的五个承诺，对吧？那我们一堂接着一堂课，对吧？请大家都不要错过。
所以我觉得前面三堂课我们都在打基础、哦、讲到婚姻，建立美满婚姻，你要得到祝福的婚姻的话，哦，那个基础我们先打好了以后，但这个基础也是按照神的真理来打基础。那在接下来的话呢，就比较 practical 哦，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跟我们的配偶能够来承诺，我们要做到这五个承诺啊、哦，所以我们的婚姻的安全感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啊、哦。所以这堂课呢，我们就有三个目标，我们要来啊、哦，要来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目标的话呢，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信念，信念的形成还有它的影响力啊。哦，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信念，还有它的影响。 再来的话呢，我们要借真理来改变我们的信念，信念可能是对，可能是不对，哦，要怎么样按照，哦，借着真理能够来改变我们的信念。再来的话就是跟配偶，我们双方能够来承诺，我愿意来改变我的信念，哦，那我们的婚姻能够更加的安全，能够更加的，哦，那个关系能够更加的，哦，更加的亲密。好，那现在呢，我这边有四个问题，哦，你们同意的人呢，我念出来以后同意的话呢，你们就打圈圈，不同意的话呢，哦，你就打叉叉，哦，没有对跟错，所以你不用担心，哦，这个不是什么考试了，哦，这个是看看大家，哦，看大家的反应怎样，哦，第一个问题，哦，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的婚姻一定幸福，圈圈叉叉还有人没打有没有圈圈的？圈圈的举手，同意的举手。哎，有人同意。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如此。理论上来说，啊，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对的。
好，
哎，那我换一个话来问的话，其实你们觉得非基督徒有没有美满婚姻的？也有，哦，也有，对不对？哈 ，OK， 好，所以大家都打叉叉哈。好，再来第二个问题：如果配偶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我的婚姻一定快乐。同意的圈圈。不同意的叉叉，来，叉叉叉叉叉叉，哎，有圈圈的，看到圈圈的啊，哦，那这边呢？这边好像都没有答案了，啊，同意的举手，同意的，有人同意了，对不对？哈，哦，有人不同意，对不对？啊，哦，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待会会来慢慢来看哈，哦。再来第三个问题，如果先生，好，哦，这个问太太，啊，哦，先生不用举手了，先生不用打了。如果先生在我很累的时候不主动帮忙做家事，表示他不关心我。同意的举手，同意的圈圈。哦，有人同意了啊，哦，有人同意了，哎，他们都同意是吧？哦，有不同意的？没有意见，都没有意见，没有讲不同意的嘛，也不同意的啊，哦。OK， 好，第四个问题。
他也累了，
就是
很懒而已。
对，很懒，不是不关心，对不对？哈，哦，他肯定用其他的地方表示他的关心，是不是？啊，哦。来，第四个问题，好，这个问先生的，太太不用举手了哈，哦。今天先生来的稍微少一点点哈，没有关系哈，哦，我们还是也来。如果太太买了许多大减价又不需要的东西，表示她很浪费。同意的，太太把眼睛闭起来，她的眼睛闭起来一下，这个大家都不同意吧？对不对？都不同意，对不对？点头，来点头啊。OK。
其实呢，这只是让我们有一点的脑力激荡哈，有一些反思而已。其实呢，不管是同意跟不同意，其实就是你里面的一些信念。那信念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信可能是你的信心，然后念是你的意念，其实就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样子常常的在来回的想呀。那信念呢，其实英文你要查的话，那就是 belief， 对吧？那真正的信心呢，哈，是 faith。 那到底 belief 跟 faith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的 belief 就变成你的 faith， 对不对？你的 belief 就是你的 faith， 成为你的 faith。
你在车上讲的好像不是这样，
我讲错了。配错套了。那我讲什么？Your faith is what you believe。
Yeah，对， your faith is what you believe。 对，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然后会日积月累，一直累累成为我们那个信心的呀，它的那个源头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在想，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的信念是什么？我的信念就是说，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不好的就是坏人。那么我就这样子很黑白分明。那慢慢长大呢，这一只日积月累的放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的信念是什么？我是好人，所以我应当得到好处。那如果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会生气发脾气，然后就觉得他不应该。这样，结果这样子的个性慢慢带到婚姻里面去的时候，那我同样的对待我的先生，他对我好就没事，只要他有一点让我不满意的地方，我就开始生气，或者是说呀，那就想，或者是想要改造他。那我的信念是如此，那慢慢的这样的信念呢，就造成我们婚姻当中有很大的冲突，真的是很难过。这样的信念呢，其实会 让我变成什么，有点女暴君哈，我说的就算，我看的是对，那这样子的话是让他很苦。其实我自己苦不苦呢？也很苦，对不对？因为我突然觉得说奇怪，我是这样子好，可是呢却没有得到相对的好。那慢慢其实就在教会里面慢慢的成长，得到圣经里面慢慢的，然后特别重生得救了之后，开始思考我是罪人，我是一个会犯罪的人，我心思意念也会犯错，我的一信念，虽然我有信念，但是那个信念是不是正确的呢？就必须要拿到什么圣经，拿到真理，拿到耶稣面前来衡量衡量呀。因此我来做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发觉说呀，圣经上的真理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呀，然后亏损了神的荣耀，是每一个人，包括我，包括我的丈夫，甚至包括我的女儿。当我把这个真理放在这边的时候，我就不会要求自己百分之百，那么我的信念不会太过高的时候我变成了自夸骄傲，而我信念不是太低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自卑，然后呢变成了自己的看自己很低下。所以这个信念要合乎中道，要怎么样合乎中道？那个中道在哪里？其实是圣经里面的真理，让我们活得比较自由又比较自在，而且有一个确定的信念是没有走偏颇的。因此在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会犯错，他会犯错，所以我们两个几乎就是在神面前说对，但是我们慢慢的要知道这个错在神眼里，所谓这个罪是神不喜悦的，而我们这个罪人是常常神要我们要来怜悯我们的，有这样子一个空间，这样子的话婚姻当中的关系就会慢慢的比较松，不会那么压力紧张呀。那我们看的我们用的这本教科书呢是 I Promise 呀。那 Dr. Smalley 呢，他在他的婚姻生活里面也是发现，当他有的时候动机是好的，要帮太太从洗衣机里面放到烘干机里面他的那些很珍贵的一个丝的或者是说缎的一些一些针织品，他是好心，因为他曾经看太太说把它放在烘干机五分钟，然后就赶快拿出来，然后晾干，然后这样子他的就可以保持他的一个好的品质。但他放进去之后，他呢忘记了去做别的事情，两个小时回来之后所有的都变形，特别是那个好的毛衣哈缩小呀，那种纯棉的呀，纯毛的东西，那他真的很害怕，跑去找他太太，然后他太太听了当然很生气，但是他太太这样子发怒之后呢，他也情绪也跟着高昂，说我是一个好心，你为什么不原谅我？你是基督徒，饶恕是什么？他反而跟着他一起的这样子一起发怒，到最后他太太夺门出去的时候，他自己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反应？然后他有一个发现，就是不是我们令对方受苦，而是我们的信念令我们自己受苦。然后他突然发觉说，我太太应该让我快乐吗？我太太应该主宰我的快乐吗？如果她不快乐，我就一定要跟她不快乐吗？他发现了这个，要想要代替他的信念。那他以前的信念，他反思的时候是什么？我太太应该带给我快乐，那她不快乐，我也跟着不快乐。所以有这样子的信念的话，就是慢慢的要靠着神的真理来调整我们。
所以信念会影响我们这一生，蛮深远的一个影响。但是你们觉得改变这个信念容不容易？不太容易，对不对？因为这个信念是从哪时候开始的？Actually 很多时候是从我们小时候，小时候听到爸爸妈妈怎么教我们，对不对？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怎么教我们，或者是小时候的一些经验，不管是好的经验或者不好的经验，这些都潜意识里面都已经变成我们的信念了。所以呢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呢，这些很多时候是外面的一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贴标签了。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开始贴标签了，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是危险还是安全的，那这个是快乐的还是会受苦的。所以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有不同，两个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他们信念不一样。譬如说呢，我们两个朋友去散步，看到一只大狼狗从那跑过来，那个人呢，其中一个人是小时候就养过很多狗，他很喜欢狗，他觉得狗是我们的朋友， 他跑过来的时候他不会怕，他反而会走过去会去拍拍他。那另外一个人小时候他被狗咬过，
对，
所以当狗跑过来的时候呢，他就巴不得有一棵树赶快爬上去。好，所以呢他们因为他们经验不一样，所以呢他碰到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他的反应，两个人的反应情绪，他们的行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跟配偶也是一样，我们配偶来自不同的环境，好，他的信念跟我的信念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谈恋爱的时候都是甜甜蜜蜜都不知道，对不对？结完婚以后发现说，哎，奇怪，这件事情为什么你的看法跟我看法怎么会差这么多？嗯，所以这个是两个人信念不一样，所以要改变的话是真的不容易，除非什么？除非真理进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学习神的话，是真的是一个很宝贵可以改变我们信念的。像耶稣他所讲的，在那个约翰福音所讲的，他跟我们信徒所求的一件事情很重要。他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真理是什么？神的话，大家都不讲话。真理就是神的话。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 actually 耶稣就是一个真理。所以你要怎么样让真理进来，是必须要让耶稣能够真正进来。除了我相信接受以外，我还必须要让他在我生命中掌权。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信念不合真理的信念才能够被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在上这堂课我们最主要的一个 point。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为什么刚刚 Linda 讲到别人到底是别人主导的快乐，还是其他东西主导的快乐。那我们来看看发生这样两件事情。
启明啊，我今天去 Costco 哈，买一盒葡萄，你知道吗？买回家打开来看，里面是发霉的。你说那个商人哈有没有良心？
没良心。
我觉得那个商人哈就是要赚人家钱的。我真的哈，等一下我就出去把他们好好的骂一骂，怎么这样子没有公德心的？
对，别人吃到也不好哈，会拉肚子。
对。那我的信念是什么？商人要赚人家钱，然后没良心哈，我买到发霉的葡萄。那怎么办呢？我会越来越生气，对不对？然后回去可能还会跟人家指责，然后那样子的言行，那样子像不像上帝的公主跟女儿啊？不太像哈。那我需要真理耶，那你可以帮我想一想，你想到什么圣经章节来帮助我？我在生气，想想看有没有。好，那启明你帮我好了 ，PowerPoint 打出来。我需要。
哎、欸。我说老婆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就是当人家来讲你的时候，可能还是从外在进来。那常常如果我们有读神的话，圣灵是真理的灵啊，他在里面会把圣经的话来向我们反倒。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他想呀，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我发现发霉的葡萄我还没吃下去，那我就走一趟回去吧，然后我可以再跟启明啊，我今天买了一盒葡萄，结果回来呢发现是发霉的，这样我本来先想发脾气的，可是呢我转回去呢，我心里面呢就想说呀，不要这样子张牙舞爪的。那其实呢那个可能是运输工人啊，夏天热或者是储藏的时候没有弄好。另外我想我也有责任，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自己没有小心，我没有发现说那是有发霉的。而且你知道吗，我回到 Costco 跟他换的时候，他连声道歉，他还说谢谢我，你知道吗？非常的客气。我觉得心里真的蛮好的，我这次我没有发很大的脾气，对呀，进步一点点。
好，所以是两信念一改变了以后，结果他的情绪是不是不一样了？行为可能也不一样了。所以在座有没有去买过发霉的东西？有吗？对哈，所以下次记得哈，真理赶快进来哈。那另外呢，在另外呢，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哈。哎，太太啊，我今天下班的时候，我老板把我叫他 office 里面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
他把那个我隔壁那个 engineer 做不出来的 project， 他说 Frank 啊，他做不出来，叫我帮他做。我这老板，我觉得我这老板就是这样子。一直要压榨，把我榨干为止。我气死了。我觉得哈，真的是太不应该哇！我真的很心里面真的很不平。
怎么办？
怎么办？随便做交差了事啦。
那 Frank 现在也是心里有什么委屈、有不平，对不对？然后有怒气，怎么办？有没有想到什么圣经章节可以帮助他的？
赶快 search。到 Google 去 search 一下的。 好，那这句话确实有用了哈、哦。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兢，要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要去我们老板嘛。哦，其实我们有两个老板，肉身的老板跟什么？跟天上的老板啊、哦，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所以他并不是说你的老板肉身的主人如果是好人的话你就听他，不好的话你就不要听他。真理没有这样跟我们讲，对不对？哦，他只是说肉身的主人你们要像听他，像听从基督一样。哦，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呢，当我知道这个信，当我知道这个真理的以后，我回来以后说，哎，老婆啊，
嗯，什么？
我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们老板呢把我叫进去啊、哦，他跟我讲说，我隔壁那个 engineer 他做不那个 project 做不出来，他做很久了。
嗯，
我看得也很着急。他说叫我来接他的 project。
那你怎么办？
哦、那后来我本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有点担心啊、他做不出来，我怎么做出来？
嗯，
可是我觉得老板还蛮欣赏我的，蛮信任我的。
对，真的耶。
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既然老板那么欣赏我的话呢，我想我就努力去做吧。
嗯，
啊，交给一切交给神了。
嗯，啊，我觉得老板蛮欣赏你的哈，佩服你的能力，我也以你为荣。
嗯，谢谢。
咱们好好干。
所以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有真理的话，当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怎样去思考我们到底信念是什么。啊，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要改变信念的时候，是神在借着机会在跟我们提醒我们注意了，开始要注意了、我们的信念哪里不对了。啊，如果我生气了，冲突来了，就是给我们一个检视我们的信念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你们看看哈，到底是谁阻挡你的快乐，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当我指你的时候怎样、哦、当我指你的时候，你对我好我就高兴，你对我不好我就不高兴，是别人在主宰我的快乐，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 finger 指别人的话就是不太对了、哦、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哦你很棒啊、哦，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表示怎样？是合乎真理的信念来主宰你的快乐，对不对？哦，所以呢，当我们常常以这样子哦对的信念，合乎真理的信念来主宰我快乐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就比较少抱怨，你知道吗？哦，比较少去好、哦、去批评人家，哦，而且不会尝试去改变对方，因为讲他我的高兴不我快乐不快乐，高兴不高兴不是对方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就不会想去改变对方，哦，改变他让我不快乐的地方他要改掉就不会了，哦。那唯一可以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就是我们自己。好、哦，所以这两个就不太一样了。好、哦，所以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子。好、哦，是别人还是，哦，还是我自己的信念啊、哦？好。
对，那谈到呢要改变我的信念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在回复来讲的话，真的不太容易呀。因为呢，常常有一个意念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意念然后影响我的情绪。那我是比较情绪化的人，我的情绪要是跳起来的时候，那我的就是有的时候会口不择言，或者我的行为上面呢就会有些不太礼貌的发生。所以我就在也常想，我要怎么样来改变我这样子一个直接像打乒乓球，人家打过来我就这样要打回去的习惯呢？我就要常常的想。结果呢，我在这本 I Promise 的书里面呢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现。Dr. Smalley 他在辅导一对夫妻的时候呢，这对夫妻呢哈是 Henry and Susie 啊，那他们当中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 Henry 呢有一天回家慢了三个多小时，那 Susie 呢她是刚刚怀孕，所以 Susie 在家呢等得非常焦急。等到呢 Henry 一回到家的时候，那 Susie 的忍耐力就已经到了极限，她就爆发出来，她就不断地在责备 Henry， OK 呀、yeah, 那你没有打电话回来，迟到三个多钟头，你知道我非常的担心呀、yeah, 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然后很多很多的话语就出来。Henry 呢其实也是经过一天的工作很劳累，那在路途上面发生了大车祸，他本来很想解释，他本来很想也用强烈的话语，你没有想到我的一整天那么的累，回家又饿又累的，你还这样子马上再跟我吵。本来他有想用这个同样的打乒乓球的方式来回应太太的时候，突然他里面有一句真理的话告诉他呀，也是就是雅各书啊第一章第十九，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突然他这句话到他的里面的时候呢，他所做的有一些步骤，就是他选择 让自己停下来，静下，保持安静，不回应，不自辩，而且让自己有时间停下来思想，先默想刚刚跳出来的经文，那是圣灵给他的一些话语呀。然后呢，他开始听他太太的话，然后想他太太的话，想他的心声，然后听他真正的他的含义是什么。因此呢，等他太太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对他太太讲了这些话。他说， Susie， 我明白你的好心，我过去可能有做一些事情没有带给你很多安全感，我知道我迟到回家却又没有给你打电话让你很焦急，但是因为高速公路发生严重的车祸，塞了两个多小时，我的手机又刚刚好没有电，对不起，我当时无法通知你，因此让你担心，真对不起。我明白你的生气是因为你关心我，你爱我，你对我非常的重要，我谢谢你。然后他的行动是马上把他的妻子拥入怀中，然后他的太太也靠着他，不再有任何抱怨。我就发觉这样子一个有真理的话语出来，然后我们愿意服在真理的管制之下，然后愿意让真理来带领，结果果子是极其美好的。那我自己也要常常的来操练这个，因为我是在我们家中比较容易发脾气的。那所以你讲这个圣经章节，
那其实呢要改变我们的信念哈，其实我想在座没有人说我的信念绝对是正确的，对不对？所以呢在圣经上呢有两节圣经呢这个地方讲到三节圣经在箴言14篇14章里面，他讲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这个教导我们讲，你不能太相信你的信念，你的信念可能对，可能合乎真理，可能不合乎真理但是呢你觉得这条路是对的，可能你走过去的时候呢发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对。所以呢以前我自己我也上堂课也讲过，我是得理不饶人的，那我就会发脾气，如果我发现什么话，可是我如果一直发脾气下去的时候却是怎么样，却是一直伤害他，如果伤害了他，是不是也同样的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同样也伤害到我。因此呢这条生气的我自己选择的一直坚持下去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他这个人不死，我这个人不死，但是我们关系也死了。所以呢圣经上这几个句话就说，有一条路人自我如果自己的信念以为是完全没错的要坚持下去的话，会终为成一种死亡之路，因为这样子的婚姻真的会很不容易走下去。
那如果自己信念不可靠的话，那谁的信念所以圣经哪句话讲到，他们都在考试以赛亚书里面讲到55章第9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是我们要选择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意念，放弃我们自己道路的时候，神的道路神的意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那再来的话呢，在新约里面罗马书12章第2节里面保罗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道路在哪，神的意念在哪里的话这句话就说保罗跟我们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的 information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一代，或者而且我们的下一代那更多了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代是怎样，是一个资讯爆炸的世代，但是保罗这句话呢，过去是真理，现在还是真理，不要笑话这个世界。所以在活在一个这么多的一个资讯的世代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真的真理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世界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世界说什么我们孩子也相信什么所以呢，除非我们做父母的先改变，我们才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碰到的挑战却比我们大很多所以我们先来学习这个所以我们要对真理有渴慕，才能够带来我们孩子的影响所以刘牧师说，我们孩子的下一代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要先被改变
那说到改变信念来讲，其实我当我们读神的话圣经的时候，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对不对？他在12年当中，他相信什么？相信医生，相信他自己可以用花钱然后来医治，或者他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信念一直牢牢地抓住他。但他听到耶稣能够医治，他马上不顾一切。你想，患了12年的血漏妇人，他很不容易挤到人群当中。他挤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他要跟着有那么多人的那个群众要来摸到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跟耶稣讲到话，但他有一个信念，说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穗子，我就可以得痊愈。他那个渴望，他那个信念，就摸到耶稣都没有见到他，但是耶稣知道他的能力出去的，因此回头说是谁摸了我的衣服呀？那终于那个血漏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夸赞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呀。他的信念，他是从他自己的信念转到耶稣基督，他信耶稣，信了这个真理，因此这个信救了你。所以当有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小时候的时候看到孩子，有的时候就觉得他好笨呐，怎么这样子都不会呢？那我突然有一天神光照我，我再也不要讲他那个笨了。说不定本来不太笨的，被我讲一讲真的变成笨了，因为变成了我的信念，也变成了他的信念，然后就造成事实。特别我们想，上帝是按照他的话来创造天地，对不对？话有能力，有 power。 OK， 如果我们心里相信，口里面说出来的话可能会成为事实。耶稣说，你的信救了我，巴不得我把我对自己的信，对那个根深蒂固那个错误的那个信来转到耶稣上，像那个血漏的妇人，我就可以有得救了。
对，那另外呢，这边有一个哈，在马太福音第9章里面讲到哈，就是有两个瞎子啊，耶稣要经过那个城镇，那两个瞎子啊，看到耶稣要经过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开始喊起来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哦，他大卫子孙可怜我们吧？为什么？因为他们瞎子已经很久了，哦，一直没有办法，他啊生活很，我不晓得他到底是可怜我们是要做什么，哦。结果呢？耶稣说什么？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啊、哦，那他们说什么？主啊，我们信。啊、哦，主啊，我们信。也许他会，如果他们没有改这个信念没改过来的话，耶稣啊，哦，你就可怜可怜我，是不是要得医治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说，你相信我可以做这事吗？当他们把信念一改过来，说我们相信，虽然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相信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耶稣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哦、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
对、
哦、所以信念一改变的时候，它会带来很大的 power、哦、会带来很大的力量、
哦、那以前在婚姻的时候，我也是有的时候我就挑剔先生，许多看到他都是一些缺点，然后他没有做到的事，有一些呢他做了没有合我心意的事情，当我这样子心里呢或口里论断他的时候，有一天呢神也用这个话来光照我，按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吧。我突然吓一大跳，我若再挑剔他，再说很多负面的话，上帝真的就按照我所信的就这样子下去了，那我可不要这样一辈子啊。所以那我的心念能够转变的时候，他是上帝所造的，在他里面必定神有预备那个荣美，让我们来看他正面的，想到他对我的一些好处，那我心里有感恩的心，慢慢的那些东西是我的信念转的时候，发觉哎，我们俩的关系也好，我也比较快乐了，我也比较不挑剔了。哎，他慢慢的让上帝来带，也越来越体贴，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自信信心。
那我们再来看两个人哈、哦，来再看一个玛利亚。
哦，其实有一个也很好的例子啊、哦，我在圣经上觉得好美的呀。玛利亚被选为童女生子，那时候她其实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特别在那个时代里。当天使来报说你要成为救世主的母亲，他第一个反应，他的信念也是，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这是他的信念，因为这也是一般人，这很自然的。但是天使继续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并且天使鼓励他说，记不记得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她虽然年老，现在也怀孕了呀。并且天使再加强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当玛利亚听到降神的话真理进来的时候，玛利亚马上就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呀。那个伊丽莎，他去见伊丽莎伯的时候，伊丽莎伯也说呀，啊，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他说的话要全然应验呀。所以这是极美的一个在圣经里面的例子。
那最后这个哈，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好，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哈。就当耶稣还在的时候呢，还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好风光，对不对？好，耶稣行神迹奇事啊，喂饱5000人啊，哇！我能够跟这样子一个 leader 在一起的话，我的前途就是这样，前途无量，啊，前途无量。可是当耶稣被捕了以后呢，他的彼得的梦想完全破灭掉了。所以呢，当他本来是很勇敢，他什么事情，耶稣问什么话，他都是头一个讲，很多事都头一个讲话的啊。可是当耶稣被捕了以后呢，他变得非常非常软弱了。他以为一生的这些都没有指望了，所以当他三次不认主以后，圣经讲的一段话我蛮感动的啊、哦。耶稣就转过头，当计较的时候，耶稣就转过头来，用他的眼神看着彼得。你知道彼得那时候感觉是怎样？
无地自容。
哇，无地自容，对不对？好、哦，真的是无地自容哈、哦。他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丢脸啊、哦？耶稣到底还爱不爱我？他那时候整个都垮掉了啊、哦，信心都没有了。可是呢，当主复活以后，你再看看啊、哦，在提比利亚海的时候，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不爱我？”那时候彼得得到什么？得到医治了，他的信念被转变过来了。哦，他觉得，哎呀，他本来以为耶稣绝对不要再要他了，可是耶稣还是爱他。哦，所以他当他信念一转过来以后，他被医治了以后，他继续的啊、哦，成为主手中的一个器皿。
嗯。
啊、哦。所以这是很厉害的地方。
刚讲到就是真理来使我们成圣，真理来提醒我们，像提醒了这个彼得。事实上呢，我还很喜欢耶稣对彼得说的那句话，他说，彼得彼得，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你放心，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因为等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其他的弟兄呀。当这句话的时候，常常在启明和我的心里面呀，其实我们会犯错，有的时候不同的信念甚至错误的信念还会出来，引起了我们之间的争执。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就算我们跌倒，就算我们软弱，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在现在在天上，在父神宝座右边，时时为我们祈求，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有的时候我也想说，我读了圣经，读第一章读到第三章，我第一章有的时候已经忘记在讲什么了。我昨天读的圣经，今天在想昨天读了什么，好像也不太记得起来。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很不好，这个真理好像没有在我里面。事实上那是谎言，因为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将来圣灵来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真理能够来重新启发出来，教导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就不害怕，不管念了多少，但是他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圣灵会将我们以前读的信的真理，虽然我们头脑记不住，但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他在我们里面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每天读的圣经都好像是一个 input， 我们记不记得无所谓，但是我们 input 了之后，在需要的时候，圣灵会将我们里面的真理能够提醒我们呀。对，在我们婚姻当中呢呀，也曾经发现过一个，也常常有，就是我们夫妻在争执的时候呢，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一再大声吵架的时候，孩子就躲到棉被里面哭。那当我们发现这时候，我们也很难过。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意见不同，两个人脾气上来又开始发脾气，因此呢，我们就要很积极的要想，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关系呢？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信念，只知道我们需要做改变。因此呢，我们也参加了，刚开始就到处去参加聚会。我参加一个妈妈读书会， 只有一天的妈妈读书会的这个 training。 那时候呢，有一位女牧师就教导我们这些妈妈，当你成为妈妈了之后，你要成为老师，孩子的第一个老师，那你自己要先为成为好学生。他就鼓励每一个妈妈，你要从现在开始要有自己的属灵书籍的 library。 那他就当场就介绍了我们许多的书，我就买了一些书。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呢就参加了许多的家庭聚会，别人介绍我们去家庭度假营，然后我们又参加了恩爱夫妻营，然后还觉得不够，回家又有一些小火爆，然后我们就继续再参加，然后参加同工，然后参加夫妻恩爱营 2， 然后呢还去参加爱与冲突营，然后每一年去参加家庭度假营，然后我们还参加教会的逐日学，然后我们参加教会的家庭事工。所以就这样子，其实我们走到现在，不是我们能，而是有许多许多的学习，这样。那慢慢的呢，我们发觉，哎，当我们有的时候意见不同大声的时候，哦，我们警觉到了，看到，赶快跑到楼上看女儿，哎，她很自在在那边做功课，然后我们就问她说，女儿啊，爸爸妈妈刚在楼下也有一些口角，你怎么不害怕了？她说，没关系啦，我知道你会去参加很多营会，你们会和好的呀。他有那样子的安全感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呀，感谢主，当我们的信念改变，当我们的态度愿意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在里面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往前进步。另外我们当中呢，我们家庭有一个每次即使说我跟孩子有了一点点的不和，或是我跟先生不和的话，我们会开始把孩子也叫下来，然后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或是唱一个诗歌，那我们就一起来背诵主导文。因为主导文的里面呢，里面有饶恕的功课。我想冲突如果不能避免的话，但是饶恕，求那个圣灵把饶恕彼此的心，在家里面那个饶恕的心能够带下真正的重新 rebuild 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跟孩子一起背主导文，特别是在后面主导文说的，你们若是不饶恕人，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呀。当这句话的时候，就常常的来撞击我的心，我没有被饶恕的地方吗？我是完全的吗？我是毫无指责的地方吗？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面对别人的一些错误，我就也比较能够松手，能够饶恕，因为我真希望别人饶恕我们，特别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耶稣基督来饶恕我，这样。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哈，你可以发现哈，都讲到心这个字，对不对？哦，这一节的话，我是蛮喜欢的。我想你们大家也都哈，也可能会背了哈，在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哦，圣经还有好多好多地方，旧约、新约都讲到啊，那个心。那这个心的意思呢，好，在这个地方其实也蛮像，就是你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哦，所以呢，你要 guard your heart， 哦，你 believe 什么？好，哦，所以这个地方呢，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谨守我们的心，要保守你的心？哦，那我这边我可以举个例子，哦，你们可以看一看，譬如说，我在十几年前呢，哦，那时候我觉得男人，哦，在事业上面一定要有一番作为，才会被觉得有用，哦。那时候呢，其实我那时候大概已经四十几岁了，哈，哦，我大概三十几年前了，三十几岁了，哦，三十几岁了，哈，哦。那我在一家大公司，哈，哦，做了大概九年，哦，那在矽谷做九年都不动的，那是不太多了，哈，哦。那可是呢，我觉得就哎呀，每天这样子都是一个 routine 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说，男人要有一番事业，在事业上一番的打拼，才会觉得有用，这一生才会觉得有用，哦。那所以我就辞掉那个做了九年的工作，我就去一家 star 公司，哦，那去了 star 公司以后呢，发现就是说因为要拼嘛，对不对，像拼命三郎一样，哦，我每天大概做十二小时，哦，那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还带了一大堆 spec 回来，哦，一些还要看 menu， 还要那个 study，哦，那那一阵子我想 Linda 她也知道，她也不敢来惹我，哦，因为心情不太好，哦，压力很大，哦，那每天都这样早出晚归，哦，可是呢半年以后，因为太拼得太厉害了，哦，也不休息也不运动，哦，半年以后呢，我被那个有个腰椎间盘突出，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整个右脚都麻掉，都不能动了。哦，那之前呢，我老板说你就倒着走。我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背痛了，哈，背已经不太舒服。我老板说，哎，我以前背痛，我倒着走，那我就倒着走啊，越走越严重。啊，后来那天早上起来，我就整个脚都麻痹了。啊，我赶快打电话叫琳达带我去急诊。啊，然后呢，后来拖了在几个礼拜以后呢，医生说那你要照 MRI 看到怎么回事。啊，那 MRI 照了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肩盘突出了。结果我在床上大概躺了大概将近三个多礼拜。都没有办法上班，也没有办法拼命了，啊、哦！那有一天早上呢，我就躺在家里面就我一个人啊、哦，我躺在沙发上面，刚好我们前面刚好放个十字架，啊、哦，那我在默想说，其实呢，神很多时候是借着环境要来引起我们注意，所以当这个肩盘突出的时候，啊、哦，我一切的作息完全改变了，啊、哦，那时候就是神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了，那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打开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圣经上在诗篇里面呢，好、哦、讲到一句话，在诗篇第127篇，他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哦，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的智慧去闯一番事业。哦，可是呢，神是说不是这个方法。哦。所以呢，基本上我在那段时间，我才知道说，当真理的光进来以后，啊、哦，我就不敢这样子拼命三郎了，啊、哦，晚上我一定要准时回家跟家人一起吃饭，啊、哦，我没有辞掉工作，啊、哦，那老板也继续收留我，哈，可是呢，发现哎，过了一阵子以后呢，我们公司大概那一阵子哈、哦，因为景气太景气了，很多人都换工作了，哦，那我反而是一直留在公司做，大概做了6年，那发现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这么拼的时候呢，哎，我的工作好像也都做得完。老板也都还蛮欣赏我的，哦，他也把我 promote， 也给我加薪，就是好像不是说因为你拼命三郎以后呢，你就会怎样，哦，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我就没有再继续拼了，
哦。对，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念呢，真的是如果坚持的话呢，那真的就会，特别是我会变成有情绪，然后呢会产生一些连续的一些言语或行为。比如说吧，我自己以前也上班，然后那时候老大是高中，然后呢孩子也小，所以呢我常常呢头脑里面都是一二三四五，手上做两件事情，然后脚里面要去做另外，走着要去做第三件事情，然后头脑心里还在想着四跟五，所以这样子一个让我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对孩子也没有耐心，对先生也没有耐心。那时候呢，教会说，哎，要在家里面跟孩子一起读经祷告，好吧？那孩子下课的时候来，妈妈就跟你们一起读经，那我们就开始读箴言呀，读到那一句话，那吵闹的妇人好像屋漏的雨，连连滴滴。我那个老大说，妈妈，这个就像你耶。那我那时候还不太承认呢，我说，妈妈有这么多的工作，心里当然急啊，有的时候吵还难免的。但是呢，神就是这样子，我还是继续我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还是继续我这样的言行，神的管教就下来，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当我一样在家里面的时候，两手做两件事情，然后脚下面要去第三件，然后心里还想着四五的时候，就在我们家很奇怪，只有两个阶梯是木头的，我就这样子会滑倒，而且呢后脚跟筋会摔到断掉。神让我整个躺下来了，你还能够如此的这样子急切的，其实他是爱我的，因为你想这样子以急切的信念，这样急切的态度，是其实对我的身体，对我的心脏，对我一切的是不好的承受，早晚会并发出我的身体的一些大问题。所以神是爱我的，当我躺下来的不能做什么的时候，家里也挺蛮好的，当我不发脾气的时候，先生孩子也都做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我就在想，这个家不会因为我的大声大叫，不会因为我的急切而变得更好，反而让他们受苦，因此我这个信念要改，我可以不要做那么多事情，家还是好好的，我可以不要那么急躁的个性，不要那样子大声小叫，家里也不会塌下来，所以我自己要做一些我的改变。
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回去的话可以按照这四个法则来做。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看看找出生命中哪个领域需要神来光照你的， 啊，譬如刚我的信念，我觉得男人是需要一番作业啊，在事业上一番作为才被觉得有用。那这个到底是合乎真理不合乎真理？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这个信念，会影响到我的行为，啊，会影响到我的思想，啊，所以可以找一个领域看看，看你在你的信念里面有哪个地方要被神光照哈，然后再来呢，你们就可以找一节经文呢来提醒你哪个行为需要被改变的。好，这个是第二步。那找到了以后呢，诶，把这个经文把它背下来。好，那背完以后呢，常常呢反复来默想这个经文。改变信念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好，但是呢神的真理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但是你必须要怎样，必须要去执行这个真理。当我们不单单只是明白真理而已。好，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有看圣经。好，明白真理，但是我们还要去执行真理，去效法真理。好，这样的话慢慢我们那个信念才会被改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骤。好，也提醒我们就是每天能够常常能够跟神的话能够有连接。好，
那现在我们要不要让大家也来练习一下？
你们觉得呢？我这样好，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现在呢分就是妻子好，大概五个人六个人一组，先生也是一样，我们分开来。那我给你们题目好不好？你们现在先稍微大风吹一下，大风吹一下。大概六个人，大概六个人一组，大概六个人，好，最好是每一组都有一本圣经，没有的话这边有，没有的话这边有，好，我大概给你们10分钟时间，你们看一看，好，那个太太们，姐妹们，你们题目是这样子，啊，因为车库很乱，所以有一天呢，你的先生呢心血来潮去整理车库，整理车库的时候呢，他突然看到我一个很久没有用的心爱的插花的器材，或者是你心爱的东西就对了，他觉得这个没有用，他把你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找不到了，拿走了，
找到了，他丢垃圾桶，
找
不到，
对，不管有没有找到，好，停到这边啊。那先生这边的话呢，有两组对不对？先生的话问题是这样，太太没有准时开 mortgage 的 check， 被银行罚了100多元，然后你们看看有三个问题，你们大概想想看第一个问题是，那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你很想怎样？当这种事情发生以后，你很想对他怎样？第二个，你直觉的情绪反应是怎样？念头是你的想法，你想法是怎样？第二个的话呢，你的情绪反应是怎样？然后呢，可能是很负面的，对不对？可能是很负面的。那你们找一个经文来改变你刚刚的想法。你以前怎么这么不小心，不尊重我？这都是你的想法，对不对？或太太怎么这么健忘？这是你的想法，对不对？太太是很健忘，这是你的想法。但是呢，你在你发脾气之前，刚刚 Linda 讲到的那个人，他先 pause， 当他太晚回来，他太太在 complain 的时候，他先 pause， 先听，然后呢，听他太太的心声是什么？因为爱他，因为关心他，因为担心他，然后呢，他的行为是怎样？把他抱在怀里面，所以就免去了一场争执，一场冲突了，所以呢，你们就按照这三个，你们在小组里面大概给你们几分钟，你们分享一下，把经文找出来，可以用什么经文来改变你这个想法，这个信念，好不好？大家讨论看看。
就像刚刚那个 Costco 买葡萄的那个例子一样，刚开始第一念头是什么？情绪反应是什么？但如果呢，有一句真理出来的时候，那让你的信念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呢，你的情绪又做什么样的能够调整？
好，你赶紧讨论，给五分钟，
这样他把你心爱的东西给你，会
不会
太大声
了？不会吧，太好了，一二三四，还好吧？前面四个字，对。 好，这样子哦，还是你们会开大组，四个四个一组，四个四个一组，好不好？好，这个你们四个一组，好，这样子开大组了啊。